我们在讲做主门徒的时候，我们查考这段圣经，希望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对我们的心意和我们该有的一个反应。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这第一个需要解释的就是门徒，因为今天恐怕不大有门徒这个观念，我要说明一下哈。门徒，你们在念《论语》的时候看到孔子他有七十二个学生，你可以说那些学生也是门徒。那个门徒就不像我们现在学生一样哈，门徒是就跟着这个老师一起生活，一起吃喝。老师教他们，不仅是教他们课本知识上的东西，也生活中跟他们在一起，叫学生来学。那如果我们说在孔子那个时候，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学生或者是子弟跟着老师哈，那个跟的结果呢，可以是大富大贵。就如果你跟对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将来哈，成为某一个诸侯或者某一个王的顾问的时候，那子弟都富贵了。你看我们在春秋战国呢，各种的子弟哈，各种的门派都无非想要使君王能够用他们的方法，然后富国强兵哈。儒家认为他们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是叫人富国强兵，甚至孟子说善战者服上行，就是我不是来教一套这个富国强兵之道，我教你的是道德哈。那这个理想可能高了一点，但是他们也会说那个道德也很实用的，就有人跟着孔子。跟着孔子很倒霉，你也知道孔子在城绝粮啊，没有东西吃。你们做门徒大概最多的经验就是你们短宣吧，你们短宣出去，我想也不会即使是一个礼拜也不会有一顿，甚至不会有一个宵夜没有东西吃通通把你们伺候得非常的好哈。那如果孔子的学生跟着孔子哈，没有什么出息，没有什么出路，有些人跟着其他的人有出路的话，那么我们会觉得跟孔子可能不是很幸福。那么各位跟随耶稣呢你说还好，康牧师刚刚已经讲了，耶稣的门徒在当时有，甚至到保罗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哈，没有人跟着耶稣，耶稣已经不在了，后来好像大家都住在一个地方，不是跟着一个人，然后跟他一起吃喝，会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有饿肚子的时候？还是我们跟着耶稣有一天会发财？那么什么叫做跟着耶稣？好，我们等一下都会看的。在那个时候门徒跟着耶稣，那你也记得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常常一起祷告，然后教他们一些道理。在这个地方，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开始，二十七节开始，是耶稣工作的一个转捩点。在这个地方开始，耶稣是往停止在北方了，他往南方，往耶路撒冷去了。往耶路撒冷去，照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城市，照门徒的理解也是跟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去会把罗马人赶走，会起义，会经过一番或者几番厮杀，然后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会发大财掌大权，有的坐在耶稣左边，坐在右边，坐左丞和右相，就跟随耶稣会这样子。那么耶稣呢在路上呢，在这个路上就开始灌输他们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其实以前已经讲过，但在这次呢就开始讲得更清楚，不过门徒都不了解啊。我是谁？哎，别人说我是谁啊？那耶稣说的话好像有一点丢脸了，有一点耶稣讲这话有一点像政治人物。什么叫政治人物啊？就好像政治人物或者董事长或者是总统候选人问旁边的幕僚，哎，现在我的民调如何啦？哎，你们到别的地方看看， 人家对我的说法怎么样啊？啊，譬如说，如果康牧师有野心的话，有时候就请人问一问，哎，别人觉得我的讲道怎么样？哎呀，怎么样烂极了或者怎么样？那么如果我要选里长了，我问我身边的人，哎，这个李明父亲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啊？他们说我是谁啊？哦，你啊，您就是每次把垃圾放在人家家门口的那个哈，那就很惨了哈。就是耶稣好像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观点是什么。各位，别人对耶稣的观点是什么不是不重要，因为耶稣爱每一个灵魂。耶稣也不，这是很重要的。耶稣说这个道不是他在做民意调查，或者他是政治人物，或者他是媒体人物，随时随地一方面要控制媒体控制人群，一方面呢又被人群和媒体所控制。各位，你不信靠神你就这么悲惨，一方面你是被控制的，一方面你想要控制人，想要控制别人，这是我们自私自利没有安全感的天性。我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来听我们嘛，我们希望我们有魅力，每个人都举手投足人家都会听我们。可是要人家听我们，我们又需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发型、我们的走路的姿态、我们的手机、我们每句话都符合别人的标准。所以其实我们又在被人家控制，控制的死死的。耶稣并不是想要控制辖制任何人，起码不是用世俗的权利。他实在有这样的资格，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他用无比的智慧无比的爱来吸引我们，叫我们来信靠他爱他。那么当他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耶稣不是自己不了解别人怎么看他怎么了解他，他希望这些门徒在众多的意见当中自己有清楚的看见，也在别人众多的意见当中他们知道怎么持守自己正确从主内领受的，而且知道怎么样跟这些人来传讲。这我们今天真的很重要。我不能只说我认识耶稣是谁，我要知道今天的媒体今天一般人觉得耶稣是谁，我好对症下药，我好对这个世代的人说他们该认识的耶稣。耶稣只有这一位，表达他的方表达他也只有一个内容，但是方式可以不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代的人，可能有些特别骄傲自大的世代，有些世代特别悲观绝望。你在某些族群中你要强调耶稣给人盼望，你在某些族群中要强调耶稣会定人的罪，你在某些族群中特别强调他是救主，有些族群中特别强调他是主宰。我们要传的是一个全备的耶稣，不能只有一面，但是我们的确传的耶稣，因为别人的对他的印象或者完全不认识或认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切入点。我认为耶稣也要门徒不仅认识他自己，也认识他们将来工作的对象是谁。所以说别人怎么说，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门徒自己知道耶稣是谁。28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你们恐怕真的很难懂哈。耶稣走在路上问门徒说，哎，别人说我是谁呀？各位，如果对不起啊，如果有人问你们说，请问那位王志传道是谁呀？你可能会说，哦，他是我们教会的青年事工部的一个负责同工。沈正牧师是谁呀？沈正牧师他是信友堂的主任牧师。各位，你们会不会听到有人说王志啊？哦，王志是孙中山呢。孙中山不是已经死了吗？他怎么还活在这里呢？哦，王志啊，王志是袁世凯，哎，王志是李白嘛？王志是贝多芬呢、啊？王志是谁谁谁？反正是一个死掉的人。各位，怎么会当时有人说耶稣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死了。 哎，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耶稣在当时的传言里面的确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你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说耶稣是施洗约翰的人，是杀施洗约翰的人，就希律。希律听到耶稣做事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希律没有信耶稣，希律也没有悔改，但是希律听到耶稣行的那些事情，他居然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因此他这样的说法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强的见证，那个见证就是告诉人耶稣那个时候的确有影响力，虽然希律并没有信靠他。那我们也可以想到，施洗约翰虽然一生都没有行过神迹，但是他的确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他非常有能力。那因此当人说耶稣是施洗约翰，或者马可讲的太简单了，如果我们要讲的完整一点，就是施洗的约翰复活了，哦，那就是耶稣的声望应该很高，大家应该很害怕。各位，你看耶稣是谁呢？你看耶稣是是一个复活的人，是一个死了像拉撒路一样死了又复活的人，很有能力吗？各位，这还不够，哎，这还没有看到耶稣是谁。我们等一下看到耶稣彼得的答案和耶稣的讲法，我们会更深入的了解。有人说是以利亚，哎呀，我刚刚不应该说王子是谁啊，王子是孔子，王子是孙中山啊，应该说王子是谁啊，王子是陈静心啊，被枪毙了然后复活了，因为那个是施洗约翰被砍头了。下面这个呢说以利亚，那就有点像孔子了，那是好久以前的人，怎么这个人人在民间还会说耶稣是这个已经死了好久的人现在重新来了。各位回去可以看，在旧约马拉基书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都有讲到，说以色列有一个信念，就是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当那个真命天子，当以色列的救主要来之前，会有以利亚从天上降下来，或者从死人中复活，做开路先锋。那也把耶稣看得很了不起。好，我要再请各位想想，你觉得耶稣是谁吗？耶稣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耶稣是一个比天使还有能力的人，耶稣是一个大圣徒从死里复活。各位，这些都还不够，看着不够哈。还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个意思是不是也说耶稣是已经死去的先知现在又复活了，还是说上帝要差遣一位先知在弥赛亚在救主来之前先做开路先锋的工作？好了，民调如此，民调说夫子您很了不起，你是以前很有名的死人现在复活了。各位，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我相信可能有人这样讲，有没有人会根据这节经文说犹太人其实相信轮回转世？我觉得应该不会啊，讲以利亚还有可能，讲施洗约翰就不可能了，因为施洗约翰跟耶稣是差不多同时的。那么如果施洗约翰轮回转世了，那么施洗约翰应该是轮回转世到别人身上，不会是在耶稣身上。那么会不会有人解释说，有人会犹太人会了解说施洗约翰的鬼魂可以附在人身上，不是轮回转世，是那个灵媒把别人的魂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各位，我们想这些都是匪夷所思，觉得不大可能哈。我也觉得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根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大家对耶稣的看法是不平常的，但是这个不平常不够正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如果没有把耶稣看得完全合乎他自己所讲的圣经所见证的，那你仍然没有得到拯救，他的工作在你身上没有功效哈。第二十九节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好，对不起，我们又再一次拿传道做例子了。如果有人问，哎，那个王志传道是谁啊？听说啊，他是陈静心啊，附身了。听说他是孔夫子附身了哈、啊，哪有这种事啊？你们说他是谁？各位，你们说王志会是谁？哦，王志啊，他是我们教会的传道嘛，对吗？他是一个很关心我们的一个哥哥嘛，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等等哈、啊。彼得说你是基督，如果你们看马太福音，当然讲得更完全，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这个字就是上帝所使用的人，上帝所高立的那一位。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相信这里包含了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工作，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来拯救人。你是基督，你是我们的拯救者。哎，彼得答得很对，完全正确。那彼得怎么会有这样答案？彼得怎么会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在其他福音书里看到，这是因为上帝给他的启示，感谢主。我们也相信可能其他的门徒众说纷纭当中也有人有一些近似的答案，但是彼得说了他是基督，这是正确的答案啊！感谢主啊！我以前讲到的时候大概讲这一段呢，重点就是彼得认识基督。各位还记得我大概在差不多半年前讲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1 billion question，值$10亿的一个问题。你知道美国啊，或者电视上有些节目会100块的问题，或者是累积奖金100万的问题，就是你能答出来100块，再答下一个1000块，再答一个，一个比一个难嘛啊，就是有些问题很值钱，有些问题不值钱。你能回答某些问题，包括在学术上的一些悬案哈，你们喜欢数学的可能也知道，费马最后定理被证明出来的时候，那个证明出来的人得了不少钱，甚至我在看那个历史的时候，有人悬赏过好高的钱，你能解那个答案的话，就有很多的钱。彼得能够回答，哦，当他一答你是基督的时候，天上的乐队都响起来了，哇！因为他回答了一个最好的答案，那么这是上帝给他的答案。可是马可福音的写法完全不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电视里还有没有这种镜头啊？就是假如说有一个人有奖征答，他已经是过五关斩六将了。他现在如果答对了下面一个问题，累积的奖金就是1000万。然后主持人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要回答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耳朵都竖起来。我也不知道这些会不会你答错了就一毛都没有哈，答对了就1000万或者甚至1亿。哎呀，答对了，太棒了，很高兴。那我们当然也很多人就学会了一个东西，一定是很难的。我们很奇怪的就是在马可福音一贯的写法，包括在这里，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信友堂包括青少崇拜包括在你们当中，我们所做的事就是不断的告诉别人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我们翻山越岭，我们走遍天涯海角，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情。可是在马可福音，当彼得把答案讲出来以后，耶稣说不准讲，不要跟别人讲。哎，感谢主。哎，我们今年的那个宣教年会哈，现在已经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始展开了哈。你们有的时候也要去什么寒假的短宣呐、暑假的短宣呐、春假的短宣呐。以后你不想去啊，你就跟辅导或牧师讲马可福音8章30节，耶稣禁戒他们不要告诉别人，以后我们不要传福音了，因为这是白纸黑字，耶稣明明说不要传扬他，不准传扬他啊！感谢主哦，终于找到耶稣自己口里的答案，叫我们不传福音，这不是很好吗？好， 我们当然等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啊。不过我要说，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然后耶稣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好像这是一个秘密。哎，那个沈正是谁啊？哎，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能讲，你不要跟别人讲，他是信友堂的牧师。神经病了，这有什么不能讲呢？你说啊，现在下一届的那个董事长会是谁，或者什么秘密的一些资料会是谁？那是秘密。现在彼得讲出了一个秘密，我们承认是一个秘密，是一个如果上帝不启示没有人知道的事，可是却是历世历代教会想尽一切办法要这个世界上的人通通知道的。耶稣说不要告诉人。把话题先岔开一下哈，当然也是有关系哈。我这几个礼拜看到一本书哈，其实是昨天拿到的哈，就这几个礼拜我先去查到这本书，然后教会终于买到这本书了哈。这本书呢是差不多80年前的一个老书，如果说是英文的话，80年前老书。那大概在几年前哈，7、8年前，有一个台湾有一个马可波罗出版社哈，出版了。那是詹宏志先生是主要策划，是探险的经典哈，他们出了好几本书，其中一本。那么这本书呢，叫做《戈壁沙漠》。我忘记中文翻译是什么了，戈壁沙漠探险的书。那这有什么康牧师特别要提的吗？这本书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写的。那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哈，有一个出版社叫传记文学，有一个近代史专家叫沈云龙教授，他出的《中国近代史丛论》里面有一集就是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是民国30几年20几年就出版了，那个时候是广学会出版的，后来又在几十年前被沈云龙教授收到那个中国近代史的史料里面一个。那今天呢，或者这几年又被人家来翻重新的翻译，然后再讲戈壁沙漠的事情。我在网上再看一看，大概2003年开始，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中国有一个竞赛，就是出入戈壁沙漠的一个竞赛啊，因为那是很冒险的事情啊，即使在现代的科学里面，就是纪念这件事，就是纪念大概在80年前有三位单身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曾经从嘉峪关出到就走丝路在戈壁沙漠5次。哎呦，我那个时候知道这消息，我就很想看这本书。那我终于找到，然后我也查到一些资料，我们中文把他名字都翻错了，主要的写的那个人叫 Mildred Cable 哈，那么中文我忘记翻译什么了，后来我查到在内地会的翻译里面把它翻成盖群英啊，功盖群英哈，中文翻说他们三个是法国的宣教士，也讲错了。有原因是有一对姐妹，他们的 last name 是 French， 所以就望文生义说他们是法国宣教士，没有，他们是英国的宣教士啊。他们在1930几年出嘉峪关，往丝路往戈壁沙漠，就是长城以外去走的时候。他们是出去传福音的，他们是要告诉人耶稣是基督，是救主的。那真是不可思议哈。那在那个书里面哈，他描写的非常棒哈，所以世俗的杂志啊，世俗的人才会把它选入经典哈，但它里面还是有很多很感动人的话。这三位啊，他们已经在中国山西的霍州，霍乱的霍，霍州， 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女子学校戒毒，你知道中国那时候都吸鸦片啊，戒毒所，然后建立了教会，很多人信主。那时候他们年龄都是四十几到五十几了，这三位，这老小姐三位，他们当然中文非常精通啊。当他们出嘉峪关的时候，他描写的也是很动人。他说，在这个关，在这条丝路上走的，不是盗匪，在历史上就是被流放的人。那很多的骚人墨客或官员哈、啊，被发配边疆的时候出这关呢，就等于绝望了。那当然，在长城里面出关哈、啊，不一定是出这个关，出许多的关。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就再没有朋友了。刚才你们唱的诗歌里面，你们如果从桃园机场出关走的时候，哎呀，手机就马上开始讲话了，不会没有故人。然后现在科学那么发达，但在以前那是很绝望的，出去不是盗匪就是被流放的，要不然就丝路上做生意的。他在那个这五次里面，他碰到有蒙古人、突厥人、汉人、满人，有西藏的喇嘛，有回族的，各种人都有。三个老小姐出关，那个年轻的官员就问他们说：“你们出去干嘛？”我不知道他原文怎么讲的哈，他原文当然也是用中文，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怎么样。他说：“我们去找迷路的人。”那个官员啊、哦，是是是，好多人都去找迷路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丈夫、他们的儿女出去了做生意或什么出去了，就在沙漠里死掉了，迷路了，所以他们的妻子啊什么人就去找他们。他说：“不过小心哦，关外沙漠里都是鬼哦。”各位，那里面所描述的真是也很恐怖。当然，很多就我这个受过科学训练的21世纪人，我绝对相信很多是自然的现象，就像他们三位也相信自然现象。但有些现象实在非常的诡异，很可怕，很奇怪哈。他说：“你小心啊，出外好多的鬼，很多人出去找迷失的人、迷路的人，找他们的丈夫、找他们的儿女，结果自己又迷路了。”他说：“哎。”他说：“他们的父亲派我们来找他们的，我们不会迷路。”哎呀，我非常感动。你知道这三位宣教士在讲什么？我们出去寻找失上的灵魂，失上的 lost， 我们去寻找迷失的人。他们在中国已经在非常落后的山西传道，而且很有成绩，传了应该是差不多20年了。但他们始终有感动，他们要去那个连男人、连盗匪、连商人都不太敢去的地方，他们要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哦，那个游记里面有很多哈，包括他们也去了千佛洞，包括他们去了，他说那个塞外那个风景啊，有的真可怕，但有的美的叫人简直是震撼的说不出话来。我看到有一个叫月牙湖，像月亮啊，像一个牙齿一样的一个湖哈，它美的像蓝宝石一样，好漂亮。然后当然我也很遗憾的说，他也记载了当年玄奘法师出去的时候，那是一个人就更苦了，一个人出去，他实在已经，他曾经有一次在沙漠里面已经往回走了，往东方走了，要回到中国了。但他说我宁可，后来他说我宁可死在西方取经的路上，我不要活着回去。他终于成功了，对我们来讲是很遗憾，因为他信错神了。但是在那个路上真的好多的回民，也有好多的这些佛教的圣地啊，在那边。我讲这么多只是讲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些妇女真的做到了。她们十几年5次出入戈壁沙漠，带了很多人信主，包括喇嘛教的、回教徒，都不可思议。可是耶稣在这里禁戒门徒不要告诉人， 是耶稣说错了，还是以后几千年的门徒教会做错了？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冒这个险去传这些福音？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差遣宣教士出去传扬福音，尊重个人的文化吗？我看到一个外国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写的书评，在网上讲哈，就是这三个宣教士曾经也有在沙漠里真是几乎渴死，他们是跟着车队了，所以不是那么绝望哈，就有一些是比较熟悉人带着他们，但也有几乎渴死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回教徒，那么他们到了一个绿洲的站，一个回教徒给他们水喝。那这三位宣教士呢，就传福音给这个回教徒，说感谢上帝哈，上帝让我们这里有水，让你这里也有水。那个21世纪的现代的西方的无神论者看到这一段，说他简直是，他实在是没奈何。他说，这些宣教士他们的努力啊可以得 A， 但是他们的 cultural sensitivity， 他们对其他文化的宗教实在是零分呢、啊。就他觉得，哎，你喝了人家水，还要人家去感谢你信的上帝，真荒唐哈、啊。可是我实在是觉得，是现代人他们的 divine sensitivity 是 zero， 他们对神的认识感应是零。我们的 cultural sensitivity 应该有，但是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应该尽我们一切可能的把福音告诉别人。好，但是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答案在底下。各位，我在这里也必须说哈，如果我们根据圣经来看的话，纵然我们不应该取消我们所有的短宣队，或者是召回我们所有的宣教士，纵然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就关掉所有的分堂，我们不应该开始说从今天开始信友堂所有弟兄姐妹要遵从马可福音第8章30节的吩咐，我们不传福音给任何的人，不跟任何人讲耶稣是基督，有白纸黑字为证。如果你们看马可福音，你们从第一章开始看，就看到耶稣常常禁止人传扬他，不准人告诉他，告诉别人他是谁。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也很希望我们不收回我们的宣教士，我们不停止我们的短宣队，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能够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耶稣禁止他去传，因为这些人虽然刚刚受到天上启示，但他们还是不太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不但还不太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在这个时候出去传耶稣就是上帝所预定的那一位救主的话，听的人也会误解，听的人也会完全误解，把耶稣当作一个世俗的拯救者，那是耶稣不希望人发生的。各位，我们传福音真的要传得很准确，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各位，这是耶稣先警告我们的，免得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们说，我们就跟福音书里讲的，我们说主啊，我奉你的名医病赶鬼耶。耶稣说你的作恶的人离开我，我不认识你。哎呀，我到神学院去读书了，我已经成为牧师了，我成为宣教士，离开我，我不认识你。你可以口头上在传扬耶稣，你完全不认识他。好了，我们还是要讲，我们不认识他，什么地方不认识他？耶稣，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是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为我们罪死了，复活升天了，这有什么不对？各位，我再问一次，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我们所传扬耶稣是谁？好，下面的我都想闭嘴了。 这答案哈，这是不是100亿元的答案哦？这是无价之宝的答案啊！当然，我们也常常嗤之以鼻。31节，从此，不是说耶稣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教训，但是的确在这以前，耶稣不是这么明白的讲。可是所有的门徒，一直到耶稣死的时候都不明白，还是不懂；一直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也不太懂。耶稣到底是谁？他来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死要复活？比较最清楚的还是保罗给我们的解释。不过就算你保罗的解释你都懂了，你也不一定认识耶稣。我们看下去，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啊，这里我们又是很头痛了。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必须受许多的苦？耶稣为什么不直接的说耶稣基督必须受许多的苦？他为什么要说人子？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耶稣最喜欢用的自称就是人子。在我们有段时间小时候，各位你们怎么自称呢、啊？你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自称啊？我们小时候有的时候喜欢说老子，老子是什么谁谁谁谁谁，或者有的时候本人怎么样哈？我们那个时候是小学，我们有个同学啊，就是他在他爸爸面前也讲本人如何如何，他爸就说本人混蛋，当他爸也骂了他自己啊。你怎么称你自己？当然我们称我们自己最多的就是我嘛，啊，还有其实中国文字里有很多的称自己，在下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话哈，皇帝自称常常是朕啊，有很多不同的称法。耶稣最喜欢说人子，为什么？人的儿子。好，学者告诉我们很多，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人子这个字的意思，不仅表示他是人，人所生的儿子就是人，不仅表示他将来要承受产业，人的儿子要继承人的产业，也表示他是真正的人，因为所有其他人都堕落了，他是真正人，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堕落了。人子意义非常丰富，包括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又是拯救人的。但是还有一个意思，我认为耶稣在这里讲人子必须受很多苦的时候，他不只是讲到所有他不只是讲到他自己要受许多的苦，他在讲到说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受许多的苦。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人子，甚至人子这个字连世俗的人也喜欢用。有一个作家七等生，他的作品里就常常讲人子。那我们有的时候跟不信主人讲，不信主人，哎呀，身为人子要孝顺呢，我们都会讲，连不信主的人也会讲人子。既然耶稣在这里用人子讲他自己，耶稣也在讲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会经历什么事。哎，我们再一次想，当你想要投考哪一个学校哪一个科系的时候，我想你经过很多的考虑。当你要跟哪一个老师的时候，你要经过很多的考虑。我们再次回到像孔子的时候或者以往的时候，你跟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你跟哪一个人要跟得对。李远哲先生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有一次就听到一个学者，我觉得他有点酸溜溜的哈。但我说哇，李远哲了不起，得到诺贝尔奖了。那个酸溜溜的学者就说，哎，他运气好，他跟对人了。你知道他意思就是说，哎，他也没什么真才实学，当年如果我跟那个教授的话，我今天也会得诺贝尔奖哈。他跟对人了。这个在政治上也常常有，你要押对宝啊，你押哪一个，哎，这个人真的当选了哈，忠诚可嘉，这很可悲的事情。我们今天要人跟从耶稣，你跟从耶稣会有荣华富贵，你跟从耶稣会有永生，这是我想这些讲的都没有错。你跟从耶稣包括荣华富贵，会有幸福快乐平安。刚才领会姐妹有跟我们讲，真正的公义和平还有所有的美好都只有在基督里有，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在耶稣自己的话里讲到说， 你要跟从我，就要受很多的苦。好，如果我现在在这一跟各位讲啊，你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将要受洗或已经受洗，如果你在受洗要加入信友堂之前，信友堂的传道牧师跟你讲，做信友堂的会友必须受许多的苦，被牧师、长老、执事和传道弃绝，并且被杀。哎呀，管他有没有第三天复活，我们都不想做信友堂的会友了。那你想做基督的门徒吗？你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宗教里面，在哪一个信仰里面，在选哪一个科系的时候，在要嫁娶哪一个人的时候，他跟你讲，你跟我做实验，你做我的博士班的学生，你做我的台教的人，你做我公司的董事，你做我的投资人，你做我的太太，你做我的丈夫，你必须受许多苦，你会被我家的人虐待，然后你会被杀掉，过三天复活啊，那不谈三天复活的事了。我们不要嫁这个人，我们不要娶这个人，我们不要考这个学校，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人，我们不要选这个科系，因为没有前途嘛。各位，耶稣讲的这个话是人不信耶稣最基本的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也是每个基督徒我们不能成为好基督徒的原因。因为跟随耶稣要受好多的苦，要被世界弃绝，不仅被世界弃绝，甚至被宗教的世界弃绝。第三天复活。当然我们的信息最重要永远是复活永生，但是要经过的那个过程是痛苦的。好，耶稣是很清楚讲这话。你知道耶稣有的时候讲话不清楚的，耶稣有时候讲话会这个话中有话，或者你听不懂的话你会听错了。譬如说有一次也是他们不是在城绝粮，反正就是他们没有东西吃，那门徒就要去，我想买一点面粉或者买一点饼了。耶稣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笑哦。就耶稣的门徒要出去买东西吃了，耶稣说要小心那个笑哦。那我们看那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小心哦，可能那个面发的不大好哦，或者你们要小心哦，那家店是法利赛人做的，我常骂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卖给你们的面包可能在笑里面有毒哦。那么门徒就哦，耶稣跟我们讲要小心他的笑哦，那大概就是那个面包不太好吃。可耶稣的意思不是那个，耶稣说不要被法利赛人教训影响。耶稣讲很多话是不大听得懂的。还有一次，应该我们上次讲到有听到，就是雅鲁的女儿死了，耶稣说她没死，她睡着了，她明明死了。哦，神牧师的父亲过世，如果跟神牧师说不要难过了，她睡着了，神牧师把我开除了。耶稣有的时候讲话不大清楚，但这次讲得很清楚。人子要受很多的苦，而且人子不清楚的话又更清楚，包括他自己和所有信靠他的人。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劝我们中文的翻译太柔和了，这个字如果直接的翻，彼得就骂耶稣，彼得就责备耶稣，然后耶稣就来骂彼得。哎呦，真是，怎么这一对师徒为了认出耶稣的身份有这么多争吵，这都我们平常看圣经不太会去想的。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我今天如果对不起，我不是在说刚刚发生的悲剧，只是我这样讲，如果我今天要去爬喜马拉雅山，然后有人劝我，康牧师，你连玉山都没有爬过，你爬过只有阳明山啊，而且搭公车上去的啊。 你去爬玉山，那不要三天你就会死，爬喜马拉雅山一定会死的。他好心不要我去。如果我儿子说，爹地啊，你怎么可能去爬喜马拉雅山嘛，你先试试爬，不要爬大屯山就试试看。我说魔鬼，你这个魔鬼，退到我后边去，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体贴你自己的意思。哇，这个儿子真是倒霉哦。这又是人不要信耶稣的理由。各位，我们好心好意的希望耶稣不要受苦不要受难，结果还被耶稣骂，而且是当众的骂。这我不知道，在我们一般的教学法里恐怕都会被告，被告到教育部去。你怎么可以当众责备学生呢？要私下讲一讲，耶稣当众讲是要叫大家都学这个观念。好，我们再说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跟我们信靠他有关。我们信靠的如果是圣经讲的这位耶稣，那我们真是有永生了。如果我们信靠的不是圣经讲这位耶稣，那真是麻烦了。如果你知道耶稣是谁，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的知道还不够，你的知道必须有被他的爱感动的而有的一个行动，那就是2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你看他没有分哦。耶稣讲话常常是把门徒特别叫到一个房间里，私下相传一些重要道理，这一次大家都要听。所以我也不低估各位的智商和属灵的商数啊，你们应该都可以听得懂，希望都听得懂。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是什么意思？跟从就是做门徒。那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各位，你跟着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到现在倒是还很好解释。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三部车，我们要到南横的某个地方，只有一个人去过，那个 A 先生他开在最前面，你们就跟我就对了，那叫跟车跟从。你跟从他，第一个表示的就是你信靠，你相信他，他不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他不会迷路。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跟错了，那个人并不熟悉路线，或者是更可怕的，他把你带到贼窝去了，那更麻烦了。若人要跟从我，各位不要想到去南横的某个地方的跟从哦。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念博士的时候，你跟错老师真的是很麻烦。我在读书的时候碰到好多的同学都有这样的情形。有的老师他的实验做得不好，你跟他就跟错了。有的老师他没有拿到grant， 你跟他也跟错了。有的老师离校了，那你跟他也跟错了，可能你会枉费几年的时间。那我们跟随耶稣，你要确定你知道他是谁，完全的信靠他。跟从第一个是相信，相信里面又包含认识。那如果我跟车哈，像如果我跟沈牧师或跟谢牧师的话，我真的是很放心。我觉得他们那个对于方向啊目标啊都非常清楚。不过也不是没有出过错啊，谢牧师也有说啊，那个餐厅就在这里，结果还是走错了哈。你跟耶稣，你要相信他，你要认识他。跟从还有一个意思，顺服。你知道当以色列跟从摩西的时候，他们就不大顺服。当摩西带他们，或者神借着摩西带他们带到辛苦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抱怨了啊。这个各位你看，好多的文学里都有这样讲，甚至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电影或者这样的纪录片。你跟从篷车队西征或者是航海的时候，包括哥伦布，你记得好多时候水手都要叛变，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叛变一样。哎，我自己觉得我跟从耶稣不知道叛变多少次了，有的时候是叛变，明明的反对耶稣；有的时候是偷偷的开小差，我走掉了。 跟从，有相信，有认识，有顺服。好了，门徒都相信、认识、顺服了，他们是撇弃一切来跟从了他。各位，你受洗的时候，你不一定是这样做，事实上我们今天也没有抛弃一切来跟从他，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相信，我相信你，你不管怎么带领我都不会错。这太难了，这你们应该也看到很多，我在看这一类旅游的时候也看到哈，在沙漠的时候的确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Mirage， 看到那个海市蜃楼，那时候又是最渴的时候，真怎么会这样，我完全不了解，往那边去，我看到那里有绿洲啊，那个向导或者有经验车夫说不要过去，那是假的，很多人会被骗。在西方的文学名著里面有一个是航海上面的事情，就是这艘船经过一个地方会有女巫了哈，或者是那个邪神，装成那些水手最熟悉家人的声音，然后叫你往那个方向去，然后就撞上礁石死掉，你一听到那个声音就会被勾引。那个船长就是尤里西斯，他就说所有的人要把这个耳朵用蜡塞起来，绝对不要听，但他是船长，他说我要听，但他也很有自知之明，我听我也可能会被骗，所以他就对部下吩咐说把我绑起来，你们就按着该走的路走，把我绑起来，但我耳朵不塞蜡，如果我开始挣扎的时候就给加一条绳子，挣扎越厉害加的越厉害。好，那个船开开开就开到那个被女巫会迷惑的地方，果然他听到他家乡的歌声，他听到他太太对他的呼唤，好清楚，他甚至看到了，他就开始叫了，他说哎，我们不要这样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我们上当了，我们被别人骗了，赶快转。他越叫哈，人部下就听他的话，部下什么都听不到，部下只知道他在叫的时候挣扎的时候就加一条绳子，他愤怒越挣扎就再加一条绳子，他其实哎，完蛋了完蛋了，就要回到家了，被人家骗了。有一个水手跟他一样没有把蜡装进去，没有听命令，那个水手也听到了巫女的声音，就有了幻觉，就把桨一丢跳到水里去，立刻被那个巫婆抓走了。那个水手被抓走的时候，尤里西斯醒过来了，哦，原来是幻觉。各位，这是故事，真的我也很遗憾，每次讲故事和讲圣经要叫大家注意一点啊。各位，魔鬼会在我们这一生跟随主的路上用各样的威迫利诱欺骗你，我求主保守我们，我不知道我自己，我不知道在座任何一个人我们会不会被迷惑。各位，犹大也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的，保罗在最后的书信讲迪马因为贪爱世界，迪马也曾经是保罗的同工，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持守多久。我会跟各位讲剑桥七节哈，不是在这里，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这七个人我不是都了解，但剑桥七节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可能他最后的信仰出了问题。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到时候要不要跟各位讲。教宗、主教、神父、牧师、神学家、宣教士都可能辩解。事实上，我有的学生到中国去传福音，他跟我讲，他说很多去西藏传福音的宣教士，他说不是很多，他大部分的人 在那个充满了邪灵污鬼的地方，很多人放弃了信仰，很多人信了喇嘛教，很多人犯了淫乱，很多人不再信耶稣。我们没有一个人对我们自己可以有把握，但是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整个基督教讲的是舍己，你自己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你要全然信靠上帝。这个是基督教教人最难过的。当神叫我们信靠他，要跟随他的时候，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舒服，不应该。不要想到魔鬼只用酒色财气威迫利诱这些东西，魔鬼会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稍稍的偏离真道，会用人道的精神，会用科学的精神，会用正义，会用理想，会让我们看到教会的错误，会让我们看到牧师的错误，会让我们祷告不好像不蒙垂听，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火大。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整个的十字架，整个受苦的意思就是不照我们的意思，照着主的意思。十字架意思，整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信靠顺服到一个地步，到真的他叫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他怎么带我们就怎么跟随。这个不是迷信。我也在这里劝各位，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讲，这一种信靠你千万不要用在人，不要用在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上面。你把这种情操，绝对的信靠顺服奉献舍己，你给了国家，给了领袖，给了主义，给了理想，通通会造成大祸患。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理想主义国家民族文化个人团体配得这样的献身，只有上帝。上帝应该是上，只有上帝是我们唯一全然信靠顺服跟随的。可是人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会把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热情，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还有多少人有那个对一个目标的热情，可能是要得诺贝尔奖，可能是要在30岁以前赚1亿，可能是爱情，我不晓得，那都很伟大，我觉得都太伟大了。但是你这个热情，你这个奉献的心智不放在上帝身上，你不被上帝带感动，真的都悲惨。我看我康牧师自己常常被这个，我想其实从18世纪以来很多的天才感动，包括浪漫主义里面的很多诗人，包括雪莱，包括在浪漫主义的很多的政治人物，像19世纪末的那些苏俄的文学家，我觉得他们好有理想啊！他们为苏俄的农奴、农人不公平的制度，那个写的那些文字，真是动人极了。我小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还偷偷，初中的时候偷偷听那个共匪的广播啊，应该是高尔基写的《母亲》啊，哎呀，好动人啊，很有感情。各位，但是这些理想很动人，很棒的感情，最后是不知道几千万人死掉，残忍杀人。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完全献给我们的上帝。耶稣在这里斩钉截铁地对每个人讲，要救自己生命的会上吊生命，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会救了生命。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一切完全是交在主的手里。即便交在主的手里，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被挫折、被攻击、被讥笑，丧失这一切，你会得到永生。各位，如果不是圣灵帮助你我，我们不可能这样信的，这太难了。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看到多少神学家、主教、牧师、宣教士辩解了，那个辩解的方式，他们自己也许都不觉得自己辩解，不一定就是啊，我变成和尚了等等，他可以慢慢的变成一个职业传道人，为自己的其他在做打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的爱，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爱，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能够让我们知道那是最有价值的，那是最荣耀的，那个荣耀让我们把这个世界的一切丰富都看作羞耻，看作平淡，看作无所谓。我不是说你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去读书，不要上进，这些都不好，不要美丽，我最好把自己弄得丑兮兮的，把自己弄得书也读不好哈。因为今天康牧师根据马可福音讲了很多我们非常受教的话，第一个是不要传道，不要传耶稣，第二个是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所以书也不要好好的读，钱也不要赚，就一天到晚颓丧最好了。各位，那还是世界，那是世界诸多面里面的一面，你天天努力也可以是在世界里，你天天堕落也在世界里面，你不以上帝，不以耶稣基督为你完全信靠荣耀享受的对象，就是都是不对。但是这需要上帝来感动我们，而且不断的感动我们，不断的光照我们。当我们有对主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传扬这位主。我们对主没有这样认识的时候，你要小心，主要你更认识他再去传扬他。好，我们求主帮助。